我所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是出于使徒保罗的手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这是一封信。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头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说我们读圣经啊会读得很慢，如果是这么厚的一本小说或其他的书，我们可能一两天就看完了，但是这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读起来会很慢很慢的，我们不可能一两天就把这本书读不完。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从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这短短的一句开场白至少让我们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是这封信是谁写的，另一个是这封信是写给谁的。首先我们看这封信是谁写的，开场就说奉神旨意，保罗写这封信是奉神的旨意，也就是说这封信的内容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保罗。保罗只是照着神的旨意把它写出来而已，这封信其实就是神写的，保罗只不过是一个代笔的，他就这样一个角色。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信息，这封信啊是谁写的，是上帝神写出来的。那写给谁的呢？我们再看说做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儿提到了圣徒。我说圣徒啊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喊主啊主啊人就是圣徒，也就是说不是现在坐在教会里面的所有所谓信的觉得知的或者受的洗的就是圣徒，不是这么简单。下面还提到忠心的人，那么圣徒和忠心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指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正和神有关系的基督徒，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见到他的面的基督徒。所以这封信是写给凡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也包括今天的我们。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是这封信当中非常小的非常短的一部分，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非常非常短的一部分，经文不长，但是在这十节经文当中，神透过保罗在警醒警戒我们。那么刚才说既然是写给这些蒙恩得救的信徒的，那我神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跟我们讲这么多的事呢？第一方面，神是透过保罗来警醒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信徒的，让我们不要忘了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绝望的光景，这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提醒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在毫无盼望的时候如何经历了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折。第三个方面，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蒙得救以后我们必须尽到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这就是这十节经文要让我们知道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分享， 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出死入生。在地上有句话常常说畜生入死啊，先从生里面到死里面，真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往死里面走。但是我们是从死里面出来，进入永远有这样一个活的生命的状态，是永远活着。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来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有忠心的摆上，忠心的服侍。我们都是蒙得救的，属于你的，就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来常常的提醒我们，警戒我们，让我们永远走在你的道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出死而入生。今天的经文一到三节，前面的三节这儿比较小，能够一个能看得见，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你可以读英文也可以读中文。其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而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你看有几个字是下面画了一些点，他叫你们活过来，画的反正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些点呢，你要知道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是翻译的时候为了使这个意思通畅加进去的，这个不是说违背了那个主的真理，说 多加一点不行，有少减去也不行，所以这儿很诚实的画了出来，是让我们做参考。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没有这句话也是通的，看原文是非常通的，但是译成和合文呢，它加了进来，不加也可以，不加可以怎么译呢？就是把这句话去掉以后，把那时放在前面就可以了。那时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风俗如何如何。那么这提到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很明显，那时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三节经文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以前的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的那个光景。我们在得救之前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不仅是身体一天一天的朽坏，一步步的向坟墓靠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那个灵魂，我们看不见那个灵魂与神隔绝了，是死的。所以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儿提到了随从世俗，放纵自己，放纵肉体的私欲，被邪灵捆绑，束缚邪灵。我们刚才说这些话是神对得救的基督徒说的，那么既然得救了，神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话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神把一些事拿出来跟我们去讲，神把这些话拿出来不是故意来揭我们的短，而是来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千万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个光景，不要再去发动私欲，不要再沾染污秽。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世俗啊，对人的影响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教会，其他教会也是很软弱，很软弱。 聚会的时候，总是会找好多借口不愿意过来。即使在网上崇拜，也很少很少会提起上。为什么呢？世俗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不止一次，而是三番五次的提到这个世俗对我们这个致命的影响。在雅各书四章的四节就提到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想和世俗做朋友，和世俗做了朋友，那就是神的仇敌，做了神的敌人。这话同样是对信徒说的。我们信了主了，如果又回到世界上，别人做什么我们还在做什么，我们就是成了神的敌人了，神的仇敌了。我们即使信了主，所以你一不小心就会又随从了世俗，再来了误会。那么什么叫世俗呢？我说起来好像明白，那到底什么叫世俗呢？其实简单的说，世俗就是我们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形成的一套敌对神的系统，非常庞大。我们得罪神以后，凡是敌对神的这些东西都在这个世俗这个系统当中。这个系统要做什么呢？这个系统就是让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牢牢的就在这个系统里面过日子，永远不要去认识神。这个系统还有作用是什么呢？让那些教会里面属神的儿女信主的离开神，再回到世界上。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系统里面，但是我们在这个系统，我们不属于这个系统。这套系统谁在掌权？是魔鬼撒旦，那个拽坏拽坏的那个悖逆的那个魔鬼。魔鬼其实他设立这套系统，就是要让人们把这个神呀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然后呢人自己坐上去。所以现在好多人其实他们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大，自己把自己当成神。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说，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这个他就是魔鬼，就是那个撒旦。那个新来的朋友可能不是很明白魔鬼是谁，然后我一会儿分享的时候就具体这个再分享魔鬼到底是谁。这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他的本性就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所有说谎人都是这个撒旦的下面，撒旦的儿女，可以这样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留意的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常常听到一句话，他会怎么说呢？说我什么都不信，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你相信他什么都不信吗？他真的什么都不信吗？根本不是，他只是不相信真理而已，不相信那个真的而已。除了真理他什么都信，他不信真理，相信那些谎言。所以今天世界上有很奇怪的现象，你看，特别是美国大选的时候，还有中国，还有任何国家，什么现象呢？人们明明知道这是个谎言，却偏偏去信，是不是这样的？明明知道是谎言，偏偏去信，就活在这谎言当中，还很自乐，以为自己很幸福。我们信了主，我们才知道，原来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用谎言堆砌起来的，用谎言支撑起来的。这个世界人被谎言的灵捆绑着，所以人人都相信谎言，人人都在说谎，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在信主之前常常说谎，我是常常有说谎的，承认有时候还真是做一些自己现在非常后悔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撒旦绝不仅仅满足于他做这个世界的王。我们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一个弟兄姊妹说，那神为什么让他做这个世界的王呢？是有神与神的心意，神让撒旦短暂的管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交给他也是神的心意，神要把属于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里面要拯救出来。撒旦不仅仅满足于就是做一个世界王他就可以了，他还把手伸进了神的家，神的教会，想把神的儿女也拉回到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当中，这是撒旦他的伎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如此荒凉，现在没有人不承认今天教会是荒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是虚假的这些道，这些谎言充斥在教会当中。那个信主比较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如果走过比较多的教会，就会发现很多教会不是讲真理，而是讲那些虚假的道。有的牧师讲说，你家里边这个床啊，这儿白那儿白，南北方向白，东西方向白，把风水带到了这些里面。所以让很多的不会分辨的这些弟兄姊妹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一点就被迷惑了。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绝不是个别的，是今天教会里面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一次啊，一个牧会了30多年就要退休的一个牧师，他在教会服侍了30多年了，马上就过一两年可能就退休了。他一次讲道，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没什么问题，也讲神的大能，也讲凡事要依靠神，这些听没问题吧。他接着讲了一个例子，讲完这个例子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有智者事竟成，有智者事竟成，不知道香港的弟兄姊妹就是知道不知道这句话。我们小时候经常听这句话，人们用来鼓励我们，哎，只要有志气有毅力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能办成功，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那既然靠自己的志气靠自己的毅力就可以把事办成，那靠神干什么呢？就不用靠神了嘛。所以这句话的邪恶之处在于什么？你不要靠神了，我们有志气有毅力那就可以做成大事。这就是这个牧师。还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他对弟兄姊妹说了一句话，说你的心有多大神就有多大。
人定胜天，
哎，对，人定胜天， 对，就是那个有志者事竟成。人定能胜天吗？这场瘟疫就把人就打得趴在那儿了，有哪一个国家有哪一个人能够胜过这场瘟疫呢？小小病毒呢？你的毅力哪去了？你的志气哪去了？你的智慧哪去了？所以人呀，骄傲到一定程度，神就来打这一巴掌，拍一巴掌。那还有传道人在讲道说话，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这个世界，你的神就有多大。我们知道有句话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个在国内中央那个台还做过广告，这句话有一个图片。那他大概是把这句话引了过来。那真的是我们的心有多大，神就有多大吗？神是超越万有的神， 你不管我们的心有多大，神永远都那么大。没有创始之前他就是神，今天他还是掌管万有的那个独一的真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世界在变，人的心在变，但是神他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改变。你看这些虚华的道，有弟兄姊妹还真听进去了，神就那么一点点，你的心大一点神就大一点，你的心小一点神就小一点，多么荒唐。弟兄姊妹，这就是虚谎的道，这就是谎言，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在传。神也知道，你看神在真是告诉我们好多答案，也在提醒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六到七节，神说有人偏离这些，那就是指的神的真理，反去讲虚浮的话，那刚才就是虚浮的话，干什么呢？想要做教法师，想要做师父，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在台上讲到这些传道的牧师，他们是熟悉圣经的，他们似乎熟悉圣经，但是不明白真理，就这句话，不明白自己所讲的，自己讲什么都不明白，很奇怪吧？自以为在传讲真理，但是他们自己讲的连自己都不明白，他们自以为是神忠心的仆人，其实是替撒旦做事的，撒旦就利用这些人在教会来混淆神的真理，然后说几句真的，来再说一句假的，说几句真的，再说几句假的，真真假假掺杂在一起，就是用这些虚谎的道来迷惑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我记得我在有一次啊，国内一个姊妹外星里面来斥责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说人家这些，为什么去指责人家这些？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姊妹她已经做起了教法师了，她心里面难受。她说我在论断，弟兄姊妹，作为传道人，传道人也有责任去提醒弟兄姊妹们，传道人也有责任去讲神的真理。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在真理里面，这不叫论断，反而是这些心虚的、神没有呼召做的师父的这些人心里面担心，他们不敢讲，也不让别人去提。甚至有一个就告诉我说，除非你神告诉你张三是假的、李四是假的，否则你不要说。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说，要防备假先知。怎么防备呢？说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看什么？看果子。神让我们看他的果子去判断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神没有告诉我们啊，是谁？就神告诉你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教会已经就是非常的荒凉了，我们求神来警醒我们。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所以神才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以前我们是随世界的潮流，别人怎么做我们也同样怎么做，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连道德的底线都不考虑了，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来是可怒之子，是与神隔绝的，那个灵呀、灵魂、灵性是处于死亡的状态，其实说白了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写给那个七个教会的信里面，当时提到说， 看上去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白就像有活死人一样，我们以前不信神就是这样，活得很风光，其实那个灵魂是死的，与神隔绝的，将来如果不信主是见不到神的。但神怜悯我们这些罪人，神是爱，神不愿意我们永远的沉沦下去，所以神要使我们出死入生，从那个死亡的状态当中出来，进入永远的生命里面。就像我们今天经文当中四到七节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四到七节。七，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
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在绝望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生了180度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出死入生。发生这么大的转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觉悟提高了，还是我们有了志气了，有了毅力了，还是我们的行为有多好？这些都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完全是神主动的来拯救我们，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主耶稣道成肉身，就在2000多年之前，就在公元所有的公元元年，他道成肉身，然后在十字架上破碎他自己，受死。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什么呢？是替我们承担我们这个死的刑罚，承担我们本来应该承担的咒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死，就替所有人死过了。我们信了他，我们就不会再死亡，我们的灵性就会活过来。这个死是灵性，当然我们肉体会败坏的，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都会死去，但是那个灵魂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承担的，我们应该承担的所有的咒诅和刑罚，才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重新活过来，与神和好。所以今天你我蒙神得救，完全是神的怜悯，是神的大能，不是你做的什么，也不是我做的什么。经文当中我们这儿用红体字写出来了，就是一同复活，与主一同活过来，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复活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主耶稣死了以后又复活，他这个复活的大能使我们重新活了过来。如果主耶稣死了没有复活，那我们不可能再活过来，这样的经文其实是不可能使我们得救的。正因为主耶稣不仅可以死，而且还可以复活过来，我们才今天有了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信的主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看上去好像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是我们里面那个好多地方不一样了，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里面的生命不一样了，是新造的。这儿还有一个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马上上天了，就和主坐在那儿，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份不同了，我们现在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天上的国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属于天，属于神的，不是属于这个地的。我们现在虽然是暂时的寄居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 很奇妙。 我们是寄居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上，我们是属于天上，就是这个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我们现在其实与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前我们是在撒旦的魔掌之下，我们那个时候想不犯罪的不可能，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想不犯罪的不可能，想 不说谎不可能，没有人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说谎。但是今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了不犯罪的自由。这很奇妙，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以前是你不犯罪的不可能，你想想我们可能吗？我们遇到的环境以后，我们不想说谎，但是你的话说出去了，不想骗人结果骗人了，不想骂人骂人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了不做这些事的自由，神会保守我们，我们靠祷告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神也引领我们。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我们出死入生，那我们应当付上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用什么来回应神的这样一个爱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我们当尽的责任，当尽的责任。我们看八到十节，我们一同来再读一下八到十节，我们慢点读，来一边读一边思想。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来是神的工作。什么意思呢？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作品，意思就是我们是神手里面的一个作品。就像我们啊，用我们这个有限的智慧精心的做一件东西，做完以后，哎，这是我们作品，我们看得很好。啊，姊妹们在家里面做饭，做出以后，大家吃得很香，这是他的作品。我们就是神手里面的作品。那么我们这个作品，神是怎么去完成的呢？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是在耶稣基督里来做我们这些作品，不是在外面，不是在世界上。那怎么做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他复活。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这个救恩临到了我们众人，然后谁信谁就得到这个救恩，谁信谁就是他的作品，就这么简单。所以成为神手里面的作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重生得救，意味着有了新的生命，意味着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都是他手里面的作品。按照以前我们原来那是必死的，我们是本该沉沦的，是死在过犯之中的人，但是现在主耶稣替我们死，我们的灵魂才脱离了死亡，才可以进入永生，不再与神隔绝。现在有好多人就是不信主，他说你看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啊，你也有灵魂，我也有灵魂，现在没什么，但是将来我们一旦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最后一口气吐出去再收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就决定了谁的灵魂是得救的永远活着，谁的灵魂是死的。那个死的不是说灵魂就没有了，那个死指的是与神永远隔绝，永远与神没关系，在哪儿呢？在那火湖里面。所以我们看那个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会非常的震撼。 神是将来要把人的灵魂放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那就是和神在一起，一个地方那就是 与神永远隔绝。神给放了一个火湖，那个火湖呀，那个灵魂永远在火湖里面被烧着，而且就从此还摇。所以我信主以后，我首先读了创世纪，然后读了启示录。为什么读启示录？我就想看一下将来是什么样的。我读完以后非常的震撼，所以我读完以后，我那个就是刚信主可能也就是几个月，我就特别着急，赶快受洗，赶快受洗，就怕还没有受洗主耶稣来了怎么办。我当时不明白嘛，以为不受洗可能我们就不得救，就其实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神怜悯我们，那谁信谁就成了神手里边的作品。神做成这样的作品，他没有别的目的，他是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死亡。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长得顺眼，说看啊，神看这个人长得好看来拯救他，历史长得难看不拯救，不是，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好。按照人的本相，没有一个人配，你不管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不管是这个人什么情况，没有一个人配到神面前。按照我们的本相，因为我刚才说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是败坏不堪的，我们都是随从世俗的、放纵私欲的、偏行己路的、敌对神的。我们今天得到了神的救恩，信了主，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夸的，完全是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夸的本钱。我们要夸，只能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夸我们的神，他的大能，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等等。神是不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主耶稣基督是神呀，他本来在天上，然后呢，他道成肉身，让玛利亚，就是没有和男人亲近过的一个童女，一个处女玛利亚怀了孕，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生下来成为人的样式。要神做这些事，为什么呢？为了我们。那么成为人的样子以后，然后三十岁出道，开始传讲神的国，开始受门徒，开始做事。那个时候你看受了多少的羞辱啊！弟兄姊妹读那个福音书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受的羞辱。我们在现在在地上，我们受这个羞辱，受那个羞辱，我们跟耶稣比一比，我们受点那点羞辱算什么？不要说跟耶稣比，跟保罗都没法去比。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埋怨，我们只有感谢神。即使今天的教会荒凉，我们都不担心，都在神的手里面。神的教会永远是神的教会，神的羊永远是神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弃。以利亚那个时代，以利亚是旧约时代一个先知，他那个时代他觉得，哎呦，神啊，你现在救我一个先知，救我一个人了，那其他人哪去了？他看不到，他身边没有看到还有神的仆人一起来做工，所以他就问神，神跟他说什么呢？我还预留了7000人，7000人对当时那些以色列人，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可怜的一个人数，但是对于以利亚来说，这是极大的安慰，不是除了他自己，还有7000人。今天也是，虽然教会这么荒凉，神天底下一定有属神的教会，虽然有那么多的假师傅在混淆神的真理，一定有神的真仆人在。所以不要担心，神在聚拢，神分别的过程就是聚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教会从2019年到现在是3年多的时间，年头是第五个年头。我昨天一看，哦，第五个年头好像很长，其实不到三年半的时间。这3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 说神的道他本来就有能力，神的话就在分别。我们愿意拜神的道来洁净，那我们就能够听得进去，不愿意听，不愿意被洁净，那就听不进去，那就是给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现在是人少，现在有好多弟兄姊妹还在啊软弱当中还过不来的，但是我们相信是神的儿女一个都不会丢，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成为神手里面的作品，神要我们做一件事，做什么呢？行善。那世人也说行善，其他的宗教也说行善，但是不要误解，神说这个善不是世界标准的那个善，神眼里面这个善和我们这个作品有关系，与我们的新生命有关系。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行善是要我们活出神的良善来。神的良善是什么良？神爱所有的人，我们这么背离他，我们这么得罪他，我们这么对不起他，他还爱我们，他会饶恕我们。那世界上上的善有多少是可以饶恕别人的？当别人打我们一顿，我们还说哎谢谢你吗？当别人把我们骗了几十万，我们还会跟他和好吗？跟他做朋友吗？不可能吗？但是神的良善不是这样的，所以神让我们活出这种良善，就是主耶稣的生命。神是什么样的良善？我们可能好像很抽象，但是圣经里面告诉很清楚，耶稣基督他就是良善。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神的良善。所以神让我们活着这种生命，是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成为神手里面的作品，也能够信主，也能够重生得救，将来也能够到上那里去。这就是神的心意。在马太福音的5:13-16，我们一块来读一下。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刚才说，我们以前是败坏的，非常的不堪，但信主以后，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为了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说你们只是指的信徒，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有味道的，当盐子没有味道你们还用呢？不可能用它做菜，就挑不出味儿。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身上也是有味道的，我们信主以后身上有味道，谁的味道呢？耶稣基督的味道，耶稣基督那个馨香之气就在我们身上，不是人过去闻闻是什么样，不是那个味道，是我们身上有主耶稣那个生命，主耶稣的荣光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旦把这个味道失去了，那就很惨了。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身上有主耶稣的味道，我们是干什么？我们到众人面前，让众人能够闻到这种馨香之气。我们是世上的光，光就应该照嘛。如果光不去照亮，这个光就失去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应该照在人前，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最好的见证，这是我们的光。无论是盐还是光，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好的行为，因为我们行出了神的良善，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生命的见证在众人面前有这样的 好的生命，众人就会被神吸引，也愿意信主，愿意归向神。那其实我们好多的不是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信主的，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好多是过了好多年才信主。你像我是40多岁才信主，那么怎么信的呢？那是别人传福音，也看到这个跟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人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跟世人不一样的。我们被神吸引，不是被这个人吸引，我们信得住。弟兄姊妹，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神要你和我在地上所行的善，就是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来。今天我们透过以弗所述的2章1到10节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分享了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按照神的公义，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的，都逃不掉，在地上如同行尸走肉，没有任何盼望，但是因着神的爱、神的怜悯，我们才有了绝处逢生的一个机会。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才得以出死入生，脱离死亡，可以永远活着。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死了复活，然后升到天上，他还会再来，那我们就是盼着他二次再来。第二个方面，神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不是神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不需要我们付任何代价。就神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成就了他的救恩，救恩就临到我们众人，我们付上什么呢？什么都没付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救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什么都不做。我一定要注意这个辩证关系，就是我们得救，这个救恩是我们白白得到的，但是我们得到这个白白得到这个救恩以后，不是我们就什么可以什么都不做，而是要活出神儿女当有的生命，传福音，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引领更多的人信主。也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最后给教会的命令，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引人归主，这是今天教会的任务，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以弗所述的2章1到10节这短短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我们今天得着你这儿白白的得到你这样一个救恩，我们真的要警醒自守，不要再回到世界上，不要再随从己意。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虽然信得主我们，但是我们常常的软弱，也常常的做错事，但是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你离弃我们，你仍然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如此的大爱。所以求你给我们加信心加力量，更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靠着你来走在这条路上，来顺服你的旨意，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在众人当中活出你荣美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被你吸引，而愿意信靠你，归向你。求主来使用今天属于你的教会，使用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